何等的释放，何等的自由，何等的荣耀，都是因为你的宝血，都是因为主耶稣你的宝血。哦，你洗净我的罪，你洗净了我们的罪，把我们从罪恶的捆绑要释放出来。哦，主啊，你洗净我们的罪，以至于我没有再有任何的把柄给黑暗的权势，给撒旦魔鬼留下任何的地步。哦，在基督里我们真是得自由。哦，因为你的灵叫我们得自由，因为你的真理叫我们得自由。哦，因为我们天天因着你的灵，因着你的话语，我们天天可以活在自由的里面。哦，赞美你，赞美你。今天我们成为何许的人，都是你的恩典。今天我们来这边敬拜赞美你，主啊，这是给我们格外的自由。所以主啊，我们说这是给我们格外的恩典。哦，主啊，我们要大声的敬拜你，我们要敞开的来歌颂你。哦，我们要心中从我们的心里的深处对你说，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得着你在我们身上的荣耀，满足在我们身上你的心意。主啊，我们爱你。哦，主啊，我们爱你，因为我们深深知道你先爱了我们。哦，因为你真的爱了我们。哦，我们觉得我们今天能够早上醒过来，哦，就是你爱了我们。我们能够坐在这敬拜你，就是你爱了我们。哦，能够与神面对面，能够有这样一个这个权力权柄能够来到你面前，这就是恩典。哦，这就是你的爱在我们的身上。哦，主啊，感谢你何等大的自由。哦，那个门到你的门对我们来讲是敞开的。哦，对我们来讲，来到你面前那条路是通达的。哦，主啊，谢谢你，谢，因为你就是那条路，你就是那条路。哦，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哦，愿一切尊贵荣耀权柄都归给你，归给你。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我们从第十节读到第十四节，第十节读到第十四节。当十八章我们都知道，这时候所记载就主耶稣基督被卖，而且这些官兵啊、祭司啊、法利赛人啊，包括法利赛人的差役军队啦，这时候来抓主耶稣基督。这个时候主耶稣没有后退，从某个角度来讲是一个蛮容易退开的地方，因为在黑夜在这个园子里面，在这个橄榄树园子里面人也蛮多的，要抓他还真不容易。不过这时候主耶稣知道这是他人生的一个步骤，也知道这是时间，所以他面对的来面对他来到了这个所谓的困难。这时候整个黑暗的权势，不论是政治军事的，不论是这个所谓的宗教的，不论的所谓的经济的这代表这几伙人代表这黑暗权势的一起来攻击耶稣。就耶稣没有后退，甚至见认不出耶稣，耶稣告诉我就是，接着黑黑的当中可能看不清楚，可能跟耶稣也不熟，我要找耶稣，我们要抓耶稣，或是说我们要找这个纳森耶稣。耶稣就很劝告我就是，就在这时候问了几次，有些人真的因他的话被吓到也好，说被他的话的权柄所击倒也好，不是后退就倒下去。耶稣还是问你要找谁，真要找我吗？如果这后面句话有点是相关，你是找我没有错，那跟这有什么关系？所以你不要抓他门徒，我的门徒他也不没有这样说，就这些人跟我跟你是没有关系，是我跟你有关系，你还是要找我要抓我，那就让我们走吧。这应验圣经的话说他要保护，也应照经常一个都不会失落。 OK， 就在这时候，有个人，这个彼得，这代表另外一个，一个人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你看他的，就看耶稣，他的旨意，他的时间，他是何等的平静安稳。从某个角度来讲，你可以说这是何等大的勇气，这叫何等大的信心。他的信心不是说我想得什么，我有个信心就希望能够得着。我不知道你过去是不是有这么见啊？我知道我有信心，我求求求，我要这个我就得着。信心是完全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建立在神的应许上。如果你听到神的话，如果你相信这个话，圣经说这个叫做得着应许的信心。所以信心永远不是你想什么然后就跟神就熬啊，哦，我坚持要得着才行，那个不叫信心。圣经上没有说，坦白说那个叫违，那个叫背叛。 OK， 就倒过来，一个人如果没有听见神的声音，如果一个人听见神也不愿意顺服神的声音，基本上这个人你可以说没信心。不过从另外角度来讲，这是讲到一个人的背叛。所以当你说犯罪的时候，不要说杀人犯我才犯罪，也不要说哎呀真的我说脾气不好我叫犯罪，或许说有时候心中有点啊这个念头贪念就罪，当然这都是。不过圣经讲到罪的时候，就是你没有走在神心当中，就是你也拒绝神的心，也不理神的心，也不定神心，就神心应该这样打开，你还是说我还是说我还是要走我自己的路，这个叫做罪。所以跟一般人讲的罪是不一样的。所以相同的讲背叛也是这样，不只要起来用一些不同的不好的言语甚至不好的动作，所谓的跟神去拗和去争，就是单单我们心中不愿意顺服，相对的这个叫背叛。那你说牧师这么严重吗？当然严重了，因为你是对神呢，你不是对人呢，你是对那位全然圣洁公义的神，你是对那位因着爱来创造你的神，因为你是在对那位因着爱把你买赎过来的神。你可以跟我意见不同，甚至你可以跟我意见相反，甚至既然纵然我是你的这个主管，你不听，因为你说我有我的看法，从某角度上是不对的，讲从某角度这是一个错误，甚至一个应该是处理的问题，但是可能还是说也没有坏到哪里去啊，也没有差到哪里去。我发现呢，昨天晚上看看新闻，今天早上看，像美国是最慌乱的时候，有钱没钱都像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呢。你看这些人，你说世界最强的国家，你如果同意的话，当然你要输啊，包括这个中共，他还追不上，起码目前虽然他们也很大，不过怎么会乱成这个样子？怎么会慌成这个样子？有人就哭哎。有人就大喊了，有人就说我要搬家了，有这么严重吗？这一个人真是可以把一个国家搞成这个样子吗？很明显一件事情，当你没有遇见这位掌管万有神的时候，任何的变动，任何的起伏，都因为你控制不住。这次的这么乱，是一个因为在投票前，好多的民调，出名的民调，都说这个 Clinton 会赢的。你看这些出乎意料之外，一出来以后慌也好怕也好，不仅是美国，而且是新闻说的，你有兴趣可以看 CNN 的。哦，这个连世界都在慌乱，一搞了这个说哦，我们不会向中东买油，他这个因为这是支持这个恐怖分子。我们美国有油，真的美国有蛮多油，只是他不肯用，就是他先用光别人再用自己啊！你看这些有钱不得了，这些油的国家不是吓死了？那有油有卖到哪去啊？所以你会发现啊，所以一直用这个字叫做 unstable uncertainty， 就你手中有大笔的财产，你手中有大批的资源，你的股票，你的这个油还一大堆，不因为你面对那个环境，单单这个事情是因为是不稳定的，是因为是不知道的， 所以马上就换了。所以不管你有多少，我要 made a point， 不然你的位置有多高，你的官位有多高，不论你手中有资源多少，只要你不知道明天你有什么事情发生，一片混乱。这时候呢，我们现在读，我们有读吗？没有这节。OK， 我们来读一下第十节一直到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那对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先带到亚拿那面前，因为亚拿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位。
我们就读到这。基本上今天早上我们来看看彼得这个人。当这个人就这些人真来抓他，已经把他围住了，可以这样的说。就在这时候，彼得做一件事情了，拿着一把刀。写信告诉我们说，这把刀可这只是随身的安全，因为他真是预备好，如果谁要欺负耶稣，我就跟他拼了。他不是打把带刀，他是个刀。那也是因为靠得这么近了，就抓的人就在耶稣的面前，靠得很近，所以不是靠得远，好像在这个打架。只是靠得很近，随碰耶稣。这边用句话就仆人呢，就将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基本上这个字不是因为彼得的刀法很好，所以修了他的耳朵，是因为他刀法不好，甚至说因为这时候他很激动，而且这时候很生气，他本来就想要砍。管他是砍哪里，砍他头咬，砍他身上，或者真把他头砍掉，只要你不可以碰耶稣。没想到他砍得不太好，只把人家耳朵给砍掉就是。耶稣看到这样的行为，从某个角度来讲，如果从人的角度，有一个人站在你面前做这种的事情，你觉得不好吗？或者你觉得啊，这个多余吗？或者你觉得，但耶稣就讲一句话，这边说，就对彼得说：“这个收刀入鞘吧。”这句话的意思是带有责备的意思。这个责备倒不是责备这个彼得的动机，是对于彼得对整个事情没有弄清楚，就用自己的方法来处理。所以你说重也蛮重的，不重也不是说重到那个程度，好像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嘛，那个很重。不过这句话一说你这样做是错的，你把刀拿出来，现在要把刀收回去，一说你做这样是错，收刀入鞘吧。然后又给说，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要讲了，他主要是不是找苦吃？主耶稣是说，我要完成神的旨意，父给我那个杯，我怎么能够不喝？真的，如果这时候主耶稣，所以连那个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都有人在笑他。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派遣这个，就叫你的父啊，求你的父派这个天使来，天上的兵来，就把你救下来。甚至有人真会相信。或者说在半信半疑的当中，这个时候耶稣你再不显你的神迹，这样大的神迹来救你，你还什么时候行神迹？所以半信半疑的，因为看到耶稣也行了许多神迹，耶稣确实能够做这件事情，但他做所有的事情就是按照父的信来做。所以彼得这边有个，我相信他的勇敢，他对于主耶稣那个忠诚，起码在这时候是没有话讲。他前面多久讲句话，人家都会，没他们这些门徒都会退去啊，我不会退去。不，耶稣就说你不会退去吗？在这个计较三次以前你会否认我。这边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人困难就在这里， 为什么人一定需要亲近神？因为亲近神，你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也知道你是神的信手。不仅亲近顺服神，这第二个，你亲近神知道神的心意，你顺服神，你才能够走在神的心里面。这边说你要顺服神，那彼得就很明显的，到现在为止他还是不能够完全明白主的心意。或许他知道一些，他也不愿意接受主所告诉他们的心意，因为主已经讲好几次，不久他交给这个所谓的宗教家，这些祭司啊，这个法利赛，而且要死在石架，被钉在石架上，而且三天又复活。纵然耶稣讲很多遍，可能他听不懂，就是听懂了一些，他也不愿意接受。所以很重要一个功课，可能这是我们这些年学来，或者还在学。我们真的很热心的，真的很热心为主，真的为主摆上，不可能热心到一个程度，我们做的一些决定却不是神的决定，我们所选的方法却不是神的指引的方法，甚至很多时候我们的激动告诉我们，我们选的时间也不对。如果你这边思想一下的话，从彼得这个角度来看，基本彼得你还是说，对耶稣来讲，起码你从第三者角度来看，彼得确实是一个好人。好在哪里？他非常忠心。好在哪里？他非常勇敢。好在哪里？他是一个有行动人，不是在那边唉声叹气，他是要面对去解决问题的人。当然可不可以解决是另外一件事情，起码他有个勇气，他起码有个行动，我就是要解决问题，谁碰耶稣我就把他宰掉，没有人可以碰耶稣。这么对的一个人已经不太容易找到，却在神的信的当中成为一个这个所谓的时间不对，成为一个旨意不对，成为一个就在这种做的方法不对，谁叫他拿把刀出来的，方法也不对。换句话说，一个人看为全然对的人，可能做一件事情在神眼中是看为全然错。一个属灵的生命在追求啊，我相信还是一步步来，就一个小学初中高中啊，你起码要知道神的信是什么。但是慢慢的你发现了有些神的信不晓得，所以你需要知道，不一知道又马上进到另外一个阶段，这成熟阶段，我喜欢还是不喜欢。坦白说，神很多事情不是你喜欢的，我的时间还没到，耶稣说。所以我记得以前吴永长老到美国之后，到我们教会讲一篇道，做基督徒是很不方便的，我还记得这篇道。很多人说觉得这个时候这个时候，那耶稣说我的时间还没到。他的解经当时有不同的看法，不过他没这个 point， 我倒觉得到现在我也，你要知道基督徒做很多事情是不方便的，因为时间还没到。不仅这样，一个阶段不知道神的心意，而慢慢的知道神的心意，但是知道神也在另外一个阶段，越知道的话那里面的挣扎越大。你就发现一件事情，这个知道的当中有些不愿意，有些你觉得这个时间跟神是不配合，要么就早点对我说，或许有时候我们就说，神啊，这种事不要发生，慢点再发生，现在不要发生，或是祷告，神啊，你要帮助我，这时候这个点。所以第二个是在知道以后的顺服，顺服以后在第三个阶段，我认为这是进到一个成熟。所以我讲过这个信徒、门徒跟使徒是有不同的。到这个时候，门徒还是门徒，门徒还是门徒。所以时间知道一些，也知道不清楚，时间也不对，然后整个的处理的方法也不对。有两个原因，一个天然这个对付还不够，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这时候耶稣真的不是说喜欢他们的软弱，耶稣是可以看见他们的软弱，而且同情他们的软弱， 或者耶稣看到你我的软弱，也同情我们的软弱，所以在等到一件事情发生。但是耶稣不因为这样他就灰心丧，哎呀彼得你跟我三年半了，真的白搞了。因为耶稣知道他的忠心，他的热心，他的勇敢，他所面对是有行动的人。纵然有时候过头了，有时候甚至让耶稣伤脑筋，这时候真蛮伤脑筋的。所以这时候耶稣从末讲有点在责备他，但是耶稣没有放弃，因为耶稣知道另外一件事一定要发生。而且那时候门徒就完全不一样，有人说就是耶稣复活以后他们的观感，他们的整个想法错，我同意他的就是说他们知道他们的想法有个很大改变，我同意这样的讲法，但是我认为还不够，更加的清楚耶稣所讲是对的，是真实，所以呢知道的更清楚。另外一个，因为耶稣复活又升天，圣灵就住在他们的里面，所以现在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你怎么知道，这是我要 drive the point， 你怎么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你怎么知道这是神的 timing， 因为圣灵会告诉你，因为圣灵会引领你，因为你寻找的等候的时候圣灵会感动你。所以就第一个，你对圣灵的认识有多少，第二个，你跟圣灵的对于圣灵的引领愿意顺服多少。所以你没这样，凡被圣灵所引导都神的儿女。你也翻到说这个在保罗在加他说明，既然就因圣灵而生，就要学习要依靠圣灵来行事。基本上那个话的后面，既然你是 born from the Holy Spirit， 从圣灵而生，底下那个你要 walk with the Holy Spirit， 你要跟圣灵同行。就基因因为你是因圣灵而生，就要靠圣灵行事，这个字的意思就 you walk with the Holy Spirit， 你要跟神来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圣灵不仅帮助我们引领我们走对，而且圣灵给我们有力量做对事，而且圣灵给我们有很清楚知道神的时间表，神的这个事情要什么时间完成，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就要过去，你需要有这个 timing， 你需要。我很感谢主，我的现在同工越来越好像慢慢的有点明白我在讲什么，有些也在做我习惯做的事情。哦，我要接牧养处处长嘛 ？OK， 我就祷告，为这个祷告，然后我要思想，然后我就说跟同工说，我希望两年这个工作就可以交出去。你要不要兼施工管处？没妈说牧师你要兼啊。然后这个水野跟周牧师说，这样本来我是要负责宣职，周牧师说你去负责这个，因为我那时候说周牧师他就说等于说是牧师嘛，那我在旁边做帮助。那我说我就去做一些宣教等等的事情，那时候宣教那时候比较这个需要一些整合。那周牧师说，牧师说现在我们觉得你还是做兼这个施工管理，然后他去负责这个宣教祠堂。我去了解一下，我就跟主说一年半，我就跟同工说一年半我就要交出去。那完以后还没完，就开始接这个所谓的执行牧师。我讲这个，昨天有个同工告诉我说，牧师现在我对于后面，我不跟你们说过吗，我现在跟教会签的合同是两年了。他当我同工，他是个很重要的同工，所以牧师这个事情我们会这样子做，我会帮你这样子做，然后呢定两年的时候这个事情要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回过头来我来做一个这个所谓这个所谓的步骤，所以这段时间做什么，这段时间什么。我昨天才提了一下那位长老，他什么我是应该是跟长子这个香柏牧区讲，我就说这个长老早上要走的时候，他就跟他的看护说今天我要走，那个看护还笑他，意思说你的老人家当时还是蛮客气，没有想要讲到说你这个老人家大概是这个脑子就出毛病。不过他真的叫我 I'm not kidding， 因为那个是讲美国了，那个是长老，那他的护士是个美国人，这不是整天在那，就一天早上来帮他一些事情啊。他就跟他讲 Are you kidding？ 你在开玩笑。他说 No， 我今天要走。哎，他真走了。 在浴缸泡水的时候，因为他全身会有那个就是过敏，他过敏之后全身都会痒，很辛苦，他有还有血癌啊等等，就是，不过神保守他一段时间，还蛮长的，好几年，所以我才有机会认得他，也是他肯定见第一个肯定的是他，他说欧牧师，那时候还不是牧师，哎，应该是，他说牧师，我知道你是有神的灵在那里面。因为他只听我讲到，他不能够来教会聚会，因为他很不舒服，要推轮椅，而且他真的很，他不舒服就要跑到这个水缸里面去，然后用这个冰冷的水来泡，他才不会痒，那蛮辛苦的。他是听我讲到，等到晚上五六点的时候，我还在煮饭，还在弄饭的时候，突然一个电话，他媳妇给我打电话，他说公公要跟你讲话，我们就称他某某公公，要讲话，哎，这样看，就快赶快看看。那牧师，我今天听完讲，我知道神的灵在那里面。他是跟黎托生是，应该比黎托生晚一点，但是他跟是黎托生那个团队的，照我所听见，是那个团队。我讲这些东西，只要这样一个，一个人呢，你走了。我还记得徐妈妈，她前一年的时候，她说神跟她说，她要落幕了啊，这个电影演完了，要落幕了。她跟每个人都讲。不是跟，只是这不敢讲，偷偷讲，怕没有。他跟每个人讲，他我要落幕了。神跟他说，落幕的时候到，所以很要紧的。纵然我们要学的或者从一个两，一个是主耶稣人子，一个是人叫做彼得，一个叫人子叫主耶稣，你就发现主耶稣在地上的日子，纵然不长，纵然甚至服侍不过三年半。他知道神的旨意，他知道神做事的方法，而且他知道神的时间。相对于彼得有这个人的热心，有人的这个所谓的胆量，甚至他是一个真的不是坐在那边看问题自己消散的人，他是一个勇于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人。所以我以前讲过这么一句话，也是有个所以呢，对永远是最好的敌人。你们听过这个 ？The good is always the enemy of the best。人啊，原来这是最后一个阶段，这是一个考验。你不仅要知道神的心意，你不知道在神的心意的当中，你要有个选择，到底还是这个说我的从人的角度，我喜欢不喜欢？就是你喜欢的，就是神啊，不是喜欢，就是我不喜欢神，我愿意放下，我要破碎，我要跟你。最后一个很重要，你要知道神的 timing 是什么。这时候主耶稣就讲一句话，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第一个，这个方法是不对的，不是用这种方法来抵挡敌人。而且主耶稣讲一句话的时候很重要的，彼得你要收刀入鞘，因为是什么，如果彼得真是把那个人砍了，而且真的把就是把耳朵砍了，你相不相信这人来抓耶稣一定也要抓他，甚至很可能如果耶稣钉十字架，搞不好也把彼得钉在十字架上，因为这一群暴徒啊，这对这人 来他们的罪名就是这个是作乱的人，是多抓一个多杀一个多钉一个，这个说给这个警告给世人看，不能够违反，不能够随便自己搞东西，否则就是罪人就定在十字架了，很可能彼得都要被抓。耶稣说了一个都不会失落，耶稣一定要保护他们。所以这时候用这句话，彼得你是这样做不仅对我没有好处，对你没有好处的。所以千万千万千万真是要留意，不是热心啊，不是一个，你当这些东西明白的时候，你就对于很多事情的判断会更加清楚。那但是你还是需要清楚造神的旨意。所以主耶稣说，父给我的那个杯我岂可不喝。杯在圣经里面特别从旧约的角度是讲到神的愤怒，特别从先知书，换句话说神的愤怒，那愤怒是什么？对人的审判。为什么神审判用愤怒这么严重的审判？因为人犯了罪。换句话说，主耶稣来要担当人的罪，这件事情是他必须要完成。先不要说那个的方法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不仅是痛苦，是很羞辱的事情，是被他钉在十字架上。痛苦不是因为 好像一下砍个头就死掉了，是痛苦的当中让他在那个十字架上上下的可以撑个半天，撑个一天呢。如果身体健壮，可能撑个一天都 还死不了。到最后他的死不是因为别人，是因为断气而死。他钉在石上整个是垮下去，这个胸腔的骨头是拉上来，拉上来这个肺就不能够呼吸。所以你看到一个人、在石架的时候他会上下，因为他不能够呼吸，因为整个胸腔提起来不能呼吸，所以他呼吸嘛，他就用力、好像游泳一样一拉下来、就吸口气，没想到一吸口气就痛得不得了，又放下。很长时间呢、十字架是一个非常残忍。不仅这样，如果你读一些文献发现在十字架那个人是光光的，脱光光的，是一个很大的羞辱、对一个成人，对一个男人来讲是很大的羞辱、这是一个非常不是所谓的征战，是用这种的方式来得胜。这个方式带出一个叫全然的顺服。你想想世界上哪一个人能够愿意承受这么大的痛苦，因为人的罪，因为人的愤怒，是主耶稣去担当的。不仅这样，讲到这个所谓的对耶稣来讲不仅是那个的痛苦，而且是讲到是心中羞辱啊痛苦，肉体痛苦，而且讲到一件事情，当担当了人的罪在他身上的时候，我相信对耶稣来讲这是比刚刚那个更痛苦一件事情。因为人的罪叫人与神分开了，所以就在最后那个 moment， 耶稣在十字架的所谓十字架七言的当中讲，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耶稣是父的宝贝，是父神的爱子，对耶稣来讲他们两个因为爱的缘故，第一位跟第二位是永远没有分开，从创造天地以前就已经在他们的在一起，这个连结，这个合一是分不开。其实人跟神也应该分不开的，直到一个东西进来了，一个东西发生在身上的时候叫做罪，神就离开。不是神故意的离开你，这个人不理，是因为那个罪跟神的圣洁共义是不能够碰在一起。特别在旧约的时候很明显的，当一个人还在罪中遇见这位圣洁神，他会死掉，他会倒下去。所以神宁愿离开，不是说不管，离开的话第一个让这个罪人不要一下死，而且希望因为离开了神，神离开了他，给他一个反省的机会。原来在神的同在当中是这么的丰富，这么的所谓的各样事情这么有能力，但一离开了神，每样事情都要靠自己，痛苦就来。每样事情靠自己还不要紧，而且靠自己很多天靠不来的。所以神在等，好像一个浪子的爸爸一样在等，他知道他的孩子在这种困难当中应该会回来，不管怎么样是我的孩子。所以你会发现呢、这是主耶稣是完全，如果他真要躲开这个天使天君来就好了，这一点怎么能够，或许主耶稣用着父啊，若是可以，可不可以把这个杯挪开，若是还有别的方法成就这个救赎，可不可以选病，我可不可以选别的方法。不过耶稣马上说也不用选，就照你的方法。因为整个救赎的最后的结果，带着的结果是叫人从个背叛的人成为一个顺服的人。从彼得这个人变成一个像主耶稣基督这样叫做人子，当然人子是他专有名词，叫一个这样的甚至热心忠心甚至是一个所谓的积极人，人看为是一个已经不错人，要成为一个像主耶稣基督这个人，不管你看他怎么样，他有个很重要的目标，就不是说别人对我的评价，乃是看见你们看见我们看见耶稣只有一个目的，就完成神的旨意。再说信徒门徒使徒，再说从不知道变成知道，从知道再做一个选择叫做信心，你选择神的，不然后再做一个依靠神他的旨意。所以你会发现单单这个事情再让我们更深的了解，神要用个人是一个完全放下自己完全破碎，在这个情况底下这个人就很容易 让神来使用，特别在这个所谓的神的这个预备的这个安排的这个方法的里面，安排的这个时间的里面，神就很能够用一个人。真的，主耶稣一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的命定就像主耶稣基督，主耶稣一都是我们的榜样，每一个从他小到大，神爱神跟人爱的爱的心，爱他的心都在增长。他怎么顺服父，一直到马上要面对十字架，纵然在十字架上面，耶稣所讲的，包括他所做的，不就是应该是你我的榜样？当然，如果靠自己，我们是做不来。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很幼稚，所以圣灵乐意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到主耶稣这样的一个成熟或者这样一个丰盛的里面。所以我们常常定睛仰望耶稣，我们赞美他，感谢他，然后跟圣灵说，圣灵啊，求你帮助我，让我不仅能够看见耶稣的荣美，让我能够活出基督的荣美来，光照我，提醒我，让我顺服的时候，你就来充满我，你会看见你的生命会不断被改变，好叫你这一生，你我做的，好叫我们这一生所做的，不仅是照着神的性的里面，不仅是照着神的方法，到最后你跟照着神的时间，你会发现这样的一生走过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对这个话一个，基本上你已经活在永恒的里面。我已经说你不是走在你的时间表，你是走在谁的时间表啊？神的时间表，你已经走在永恒的里面。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再次为主这样的救恩啊，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我们也说，主啊，谢谢你到死都是为了我。我们要不要向神也回应说，主啊，让我学习到我死都是为你。耶稣，你看到死都是为我们。我们跟耶稣说，死是吧，让我这一生就是到死也是要为你，我要走在你心的当中，我要完全的顺服你，依靠是用我的方法，不要用我的方法。然后神呢，你来掌管一生，基本上这个字的意思，除了所做一切以外，神呢，你来掌管一生的长短，好叫我这个人就像说，我们要为主全然的摆上。我相信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已经真实走在神心当中，你已经走在活在永恒的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为这样的救恩啊，为这样的救主，我们再次献上我们感谢和赞美，再次把我们的心呢倾倒在他面前，主啊，让他起码我们的心意心愿让他能够悦纳，好像我们人生每一个碰到的环境，我们就是照这样的做我们的决定，做我们的选择，也让我们的心能够得到满足。当我们有这个心智的时候，主啊，为你，我们相信他会悦纳。但在每一个到时候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真是这样做，我这样真的做，我就相信你所做一切都能够让他得到满足。 OK， 看我们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再次把这完全的交献给你。主啊，求你引领我，引领我们的弟兄，引领我们每个人，让我们更多的走在你的里面。主啊，让我知道你的心意。主啊，也让我在明白性中，让我真是有个准确的选择，有个好选，好叫那个走在心的里面。啊，弟兄姊妹，如果有感动的，可以带我们简做那个简短的回应的祷告。我们在地上过一个天上的生活，我们活在那里面，我们就在短暂人生，却走一个活在那个永恒的你的那个计划的里面。哦，主啊，你恢复了我们最先被造的目的。哦，我们是不在这个世界之下，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也是掌管这个世界，不在这个世界的前后左右啊，一些事情左右我们的方向，左右我们的目标。哦，因为在你的里面，这些世界都要配合我们，配合神你的时间，配合神你的方法。哦，主啊，纵然碰到一些困难，这困难也要为我们来效力。何等荣耀的一个人生，何等得胜的一个人生，主啊，何等丰盛的一个人生。 主，谢谢你来，就是不仅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我们且为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看过同神来祷告。哦，主啊，主，我们再办一个聚会。哦，把山庄宣教到所有的福音中，也要把成人、青年、儿少，哦，每个聚会都交你的手中。主啊，让我们在每个聚会都经验到你的同在。主，我们就走在你的心里面。哦，主，我们就走在你的带领里面。哦，你的同在是我们最大最大渴慕。主啊，那东西是我们最，让我们来感谢和赞美。哦，主啊，因着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你的里面。哦，主啊，我们就相信我们所求的是按照你的心来求。哦，主啊，我们也相信按照你心所成的，在你的眼中必定会成就。哦，主，我们就说，主啊，你就继续引领我们。哦，虽然我们不知道时间的长短，因为都在你手中，但我们也相信到时候照你的时间表，事情都必定会发生。主啊，这是何等安稳的一个人生，这是一个何等的踏实的一个人生。主啊，不定你要在我们上成就你要成就的事情，也不会早也不会晚，总是合适的哦，做成这样的工作。赞美你，赞美你，赞美哦，把我们今天余下时间也交在手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